徐老师，我说一下子吧，因为我是第一次来，我以前我没有接触过新中心，但是我知道有新中心这个事儿。我是怎么想学新中心的呢？因为我打坐呢，打坐了4年，然后今年是大年初五的时候，我是每天就是一早一个晚一个，坐俩小时。今天大年初五的时候呢，然后我正在干活呢，就有个声音告诉我说：“你家最后一座新中心吧。”这个，然后我后来一想，那个新中心我也知道点，然后我现在是每座也能保证俩小时，对我来说也不成问题，所以说那也行，然后我就说那就修吧。但实际上我在这个打坐的时候也有个老师呢，因为我以前得过大病，然后我是无眠症，就是打坐打好了，后来我就想问问那个老师吧，我说我能不能修新中心呢？但实际上那个老师是否定的。我就没有吱声，
不保定谁？
不是
保定的，就
不是他新中心的人。
哦，你说的老师是
那？对，
我以为新中心的老师。
后来呢？对，我的那个老师一直想让我去给他当助教是吗？后来我就为了报答老师吧，今年我去了几个月，去了几个月就感觉，因为他是个也是个在家居士，他其实还是以盈利，就是想那个什么吧。最终是想那个盈利那种，就感觉总感觉有点不太相应，而且我发现啥，这个道场的人呢哈，就是说有点把我给抬得太高，而本身呢我自己又没那么大的本事，后来我就觉得，因为好多这个那些道友啊，他就冲着你去的，然后说就让你陪着他修，然后你走哪我跟哪。然后说我给你买点什么，我送你点什么。我说我们都是以道相交，物质上这些东西跟我扯不上啊。后来我就发现这样下去，因为我没有那个德行，我也接受不了这些这个大家的这些这个赞扬或怎么着吧。后来正好有一天呢，我在打坐的时候呢，因为道场里那个比较什么人都有，什么仙儿啊什么都有，然后就一个声音就告诉我说离开，远离。远离道场，远离修行人，那个声音就一直在我耳边这么环绕。但实际上我知道这个声音其实是我应该是我潜意识里的这个声音。完了，正好那天那个老师进来就说啥呢？说今天道场里的气场特别强，说的从来没有这么强，我就很惊讶。后来就从那次出来之后，就是那个课结束之后，我就给老师发了个短信，我就说，在你这在这锻炼了几个月之后呢，确实收获不小，对老师只有感恩。我但是有一个声音呢一直回荡在我身边，就远离道场有些修行人，我说我痛下决心，这可能是我修行必经阶段，我说自己要安住一段时间，我说如果那么的意思就是远离你们了，如果以后我要是再想攀援的话，我第一个会给恩师打电话的，所以我这样我就离开那个道场了。离开那个道场，其实我就是有一个想法啥呢，我现在因为近两年吧，我一直在听经文法打坐，我就想啥呢，利用这段时间，我因为我把微信和 QQ 我全都关闭了，那些同学们跟我联系我全都断了，我就想什么也不干了，也不听经了，也不文法了，我就打千座，打完千座再说。
你原来听经文法吗？
就是一些开示啊，还有那些那个。
你说的不是经啊。
啊，那
你
大藏经，大藏经那个就是全民业障，
那是经，
全民业障大藏经，我把中短篇都看完了。
中
就是他那个前他总看了看了20多本吧，总共40多本呢。就是我这个觉得
你还真读经读了不少。
另外就是我说几个，我让那个秦老师给我你看看，也可能是太着相了哈，就说几个现象吧，因为我这个境界很多很多的啊，我就说上两个现象吧。就有一天我在，因为我是现在不是说我在打坐的时候什么路，就是往往就是在生活中我可能就会有那种定境，比如咱俩在谈话的时候，你夸一下就豁然开朗，然后就没有什么意识性，就好像是不再用意识性，不要用分离性去与你交流，有过这种现象。而且呢就什么呢，有一天我在中午醒了，我在喝茶，就一端茶水的时候，我就感觉就是一种暗物质哗一下从身体里就掉下来了，然后当时我就起念，我说我没有打过坐，没有读过经，我什么都没有干过，我是谁呢？我还是以前那个样子。然后当时就有什么感觉呢，就是从那以后这个人就变了，就是基本的就是感觉到什么打坐呀，什么修禅呢，读经呢，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到场了我严肃不起来，我也嘻嘻哈哈的，就这种，就好像对这种东西没有什么概念了似的，就有个这种现象。
你不是读了好多经论吗？我听你说好像读了半不大的没。
我那个读就当读小说似的，没有。
读小说似的，那当然。那你说，你开始你能研究多深呢？研究什么最深呢？
就跟去阅读一样，过去就算了。
对，就过去就算
了。但是实际上跟没读一样。
不是，我下边还有话呢。我不是光说。你刚才讲的那些是经历，就你念念不忘的那些是经历对吧？
念念不忘，其实
你刚才不介绍你的情况吗？
我基本上现在对什么都很淡了。你要是对这个事情，
对，就像你
大家就这个场面啊，就我一转身就啥都没有。
好，就像这些，就像你现在说这话，还有这个刚才你讲的什么啊，物资啊啥，像这些东西，
行，
经历有吗？经历没有，从哪儿来的？这些概念从哪儿来的？要是说经历没有。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可能读了万佛大藏经，仍然不知道啥是佛法。可能是我说有什么方向性、根本性的错误？我说这是并不是哪儿做的不能，就是这样说吧。发心目的可能有一个人的意思，并不是可能，不是说急需佛法，因为你的发心做目的让我判断不需要佛法的理解。它属于世间法，或者是世间善法，或者是世间妙玄妙的，属于这一类，并不属于佛法。我没听见过佛经，你刚才介绍你自己情况，虽然并不是全部用来介绍你自己情况，都听不出来修行目的，听不出来这个东西，我听不出来你修行干什么，修佛干什么啊？
我因为好像这个修行就是一种就是开智慧解脱了，还真是发不起那种菩提大愿。
这是不说菩提大愿，就是说解脱像这一些，在我的判断里也可能不符合你的情况，我是从你的语言里听出来的。就像这些也是你个人定义的具体内容，词儿还是没有。你说的解脱跟我说的解脱可能意思不同，要么咱试试，也可能我猜错。你说解脱说给我听听，我然后我告诉你解脱的，我说我认为的解脱可能不是一码事，都是一个词，可能不是一码事。
我感觉我现在就是生活的比较随心所欲，挺自在的，好像没有什么烦恼，别人烦恼就基本就是怎么说呢，有点那种就随有分的什么。只有分别相，不说分别想，有点那个劲儿。然后基本上就是感觉到，就是一切都是如梦幻泡影吧。基本上就是让我执着什么，这个是不可能的。你说要什么激起我，让我闹点情绪怎么的，好像我都不可能。因为我有的时候看到大家伙就都是影子，然后我一挥手，好像就把这些影子全都吸到我身上来了，然后一会儿连我都没有了。
对，我就他刚刚读了半部大藏经，我就说你这内容经历有吧，就是这意思。
你那个老师是什么老师？不是学佛的。
他是信佛，但是他就是教人家嘛，开始就说练个回春功和打坐，别的没有。
现在跟过去我们一开始学佛那个年代不同了。我们开始这个年代的时候，那是气功界正在兴盛，宗教比较衰落。是宗教打着气功的旗号是那样弘扬的。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当时的藏地气功研究会，说的是气功研究会，实际上纯粹的是西藏密宗传法的，根本没有一点气功的味道。好，现在就反了，现在是气功打着佛教的名，因为他没地位了，拿法轮功出事以后气功没了，没地位了，没地位他就说他是佛法，要不然的话可能会把它取缔了。这是这样的典型的气功见解，可以这么说。要换一句话，就是典型外道。这你如果说外道这个词啊，你别担心，外道不一定是邪恶的，外道并不邪恶，属于世间善法。世间善法并不是解脱道。我听着你就是把世间善法说成解脱道了。
对，也可能
你说的解脱
活得比较自在。
是。
你知道啊，你跟那个佛教的四谛，就是四谛是真谛啊，四层真理，或者叫四个真谛的第一谛就是冲突的，苦谛你认为没有？苦集灭道嘛，这不是四谛吗？这是佛法的根本，可以这么说，就是最基础的，就像这个建房子嘛，那是打根基的，最在打基础的苦集灭道，这是先接受的，就先接受的思想就是苦集灭道，打这儿发心学佛就是求解脱的。
他是自信，
所以我谈不上学佛。
不是，对你谈不上学佛，但是呢，你看读了万不大
的。但是境界，
你看他这，
但是境界里头好多境界，好像我有过，就是，但是跟学佛还没关系，有感觉是不？
那你说的境界不是境界的呀？佛经的经论，你不是读了《万佛大藏经》吗？我老是问你讲这个跟这个经里头有没有？有没有？你讲的不是经历的。
你说的都不是经
历。都不是经历说的。你看说你读了《万佛大藏经》。
他也能看明白，看明白都是那有相的。
我看完之后对那个因果还是比较深信不疑的。
因果当然是那个啥，现在因果呢，一般现代人对因果都把因果看成宿命论了。因果可不是宿命啊，因果是因缘所生法，就是说因果忘了缘，它是遇缘的受报，不遇缘造因也没有受报，但这个因它不亡，一直到啥时候遇缘啥时候受报，还有个缘的问题，老是把缘给忽略了。说因果，因为什么呢？一说缘，它就这个就普遍了，就是处处不处处事事步步都在因果里，都在因缘所生。一说因果呢，变成宿命了。这个说法呢，好像就有个，就好像就也变一味了，变成啥味了？万法皆空，因果空，变成这味了。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谁说因果空啊？这很奇怪的。因为万法，它就是万法就是因果呀，没有一丝一毫在因果之外，万法都空了。这个规律，万法的规律就是因缘所生法。规律会不空，这是奇怪的理论呢、啊。那结果现在这理论几乎形成一种呼声了，到处说万法皆空因果。其实这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因果律，就是因缘所生法，从根本上动摇了。因为说到因缘所生法，很简单，中观不这么讲的吗？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是中道义，看到这吗？看过这话，这个是佛经论里的语言呢。你读了半部经论了，你还不知道这个事呢？半部大藏经。
半部大藏。
再说一个，问一个，杨琦老师笑话
不
太提啊。
没事，不要紧。我说这话仅供参考，
对
不对？然后咱都随便说。
不醍醐灌顶。
也不怕说错，咱们都不怕说错。
对，我就是想有个话，既然机会难得哈，想说的都表达出来，就说。我有个什么，就从体内一个点开始炸开，那种声音特别就是恐怖。
你说这个话跟你原来的话其实都是一个范围，一个范围里的东西，都没有离开这个，你就没离开过这一点。这里头经历都也说到这儿了，但是跟你的观点可是不同啊。我这样说吧，这楞严经你一定读过。
读过。
那个说到五十因魔，你一定有印象。怎么入魔的呀？这一句话大概是印象很深刻，因为不止一次出现。一个因魔出现，再又说另一个因魔仍然出现。不做圣心，名善境界；若做圣解，即受群邪。是吧？你不明明正在做圣解吗？你说你不是在做圣解，我听着是。那不就即受群邪了吗？
对。
这个群邪，当然咱们这说，就跟我们刚才说话呢，就比较，就是说，没有这么说的重，楞严经说话重，把声闻缘觉都当成，都当成魔了。
对，
他说话比较重，楞严经说话比较重，我们说的就是说啊，外道不一定是邪恶的，我们这么说，他就说极受群邪，他这么说。
那
咋
又怎么
破
了？咋了？
是这样，这个呀，在这种情况下是容易凸显本性，利于认取本来。爆炸不等于本性，也不等于本来。你要是爆炸了，去找老人，老人是这么说话的：有什么爆炸不爆炸？你要过两天再说，哦，还没忘啊。
烦恼葬了。
这些就不提了，你知道说，我就问一个，我就是新修这个新中心的打算，我就想着，因为我现在每天基本的就是两三座，如果我新修这个新中心的时候，我就是包括百座之内，我一天也做两三座，可以吗？
没有说一定不可以，你又何苦往前赶呢？干脆咱不说坐数了，干脆一直坐它三四年，你愿意坐多少？
因为我基本
只要不低于俩小时，愿意坐多长时间？坐它三四年算了。我不讲坐数了。
我每天就是两座嘛。
那师兄想几个月把千座打完？
那有何苦？
这样
吗？那有何苦？
他是不是应该不是？
他就是要有还要做的两三座。
对，我每天就是这个
已经习惯的。
不是我们说每天的不能间断，每天都得做，每座不能少于俩小时，不得少于，不等于不能多一点。你随便多，根本就没限制，你什么？就不存在这问题的。这样你多做不存在问题，你不够俩小时就是问题，那就不行了，不能少于俩小时。我们说的是连续俩小时，你不能上午一小时下做，下午转两小时，那可不算了啊，不是俩小时连续俩。
我至少是俩小时一
做。不是没有限制多。
嗯，
没有限制多。
一天上不受限，
对，
一天就是两小时，上不受限。上午你愿意做多少个小时都做。
哦，那我理解错了，就是我上午俩小时，下午俩小时也算一做吗？
算一天，跟你说
是算一做是要两做呢？
不算。
我不跟你算了，我就说做他三四年，每天俩小时以上。
愿意做的
啊，对了，对对，不是不跟你算了，不算不算
一
千座，不算
一
座，算他干什么呀？
但是那个手印他的几座几遍，那个
是每个手印
干脆这样换个说法，一个手印八天，
对对，
不说八座你就不担心了啊。
对
对，那我要是说百座以后那个加座，
你知道咋回事？说每个手印八座也是，至少八座，多了也不限。所以说，就是按座也不要紧的，按座你的多了就不限制嘛。
哦，
按
天算，
对，按天算嘛。你做你超过两小时。
再一个，我们讲的多少多少遍，49遍、30遍，那个除了给出范围的，给出你一个最少多少、最多多少，除了这以外，只说一个数的，你比方说49遍是至少49遍，多念不限，是这个意思。都说的至少。
所以跟我说双。
所以你每天就接一个手印就行了，用不着接俩手印，就每天你这一座万几座都。
那一个是，哦，说了，咋样？就是先做哪印，后做哪印，这个之间的顺序什么，这个你是知道吧？你不知道，没听说过。
我听在网上我看了。
啊，那你要是看了，你就知道，就是按那个顺序。
就是你一天就一个手印，你不能说我今天做两座，我就换手印了，是不是？
为什么会有这问题呢？你用上面
做
就
是。因为你摆座以后，不还有个换手印的吗？怎么这个？
有家座的，
每一
天
怎
么
家座也有告，
啊、
老人都开始
管。有
都有啊，具体说法。
对，
我先
说
家座，
那我还
家座就是那个说的家座，都没说前两轮的家座。家座说的是后边的
千
座。千座。家座都是你一天日印，六天四印，知道吧？一天日印，这一天第二座那就第四印了。家族要是六天四印呢，第二座就第二印了。要是你做的多呢，三座四座都有，那往三座往后只加四印不加二印，这都有，这个
有
法本里有，不是不能加座，而是不是必须要加座，
怕手印能乱了。
那不都跟你说规矩吗？他一点都不乱了，乱啥呀？有规律在那搁着，并且说得很清楚，没有理解成两样的余地，就这一样说得很清楚，他怎么会乱呢？
明白了，从头说写起吧，从零开始。行，我的问题完了。
你认为是从零，我不认为是从零，我认为哦，应该是从负数开始，因为你原来的见地。
哦。
因为什么呢？修行不重要，见地。你还是由于你有接触佛法经论这个过程，能读半部大藏经，应该见地藏很容易就靠过来。原来你读半部大藏经可能是捡着你需要的，也没捡出来几句，我都没听见经理的话。当然另外一个话我都不说了，我要说那个话太不中听了，因为什么呢？我就相信你说的是真的读了半部。我不认为是假的。 这或者要不然听不出来，你就听不出你的意思。
所以就跟病毒一样嘛。
这不要紧，我说的也是共产党，咱们都不怕说错话，说错话不要紧的，直说就行，直说呢，不管是说中听不中听，哦，一致不一致，直说了以后都有点参考价值。你要假如掖着藏着照顾面子什么，没有参考价值。
该说的都说。
阿弥陀佛。也不可能因为你说错话就不给冠军，都不可能。
就希望齐老师。贺氏喜庆，
那可是这样。那我要说话，我就尽量说得慢。那还算贺氏吗？现在都人们理解为贺氏啥？不同的观点算贺，不同观点不算贺氏，是我们观点不同。我的见解和你的见解不一样，不等于是贺氏。
知道这里差太多了。
那个不要紧，就是不同的观点也直说了就好。
从复述开始。我有信心。
不是，我是从你那个零开始发挥了一句，也别在意。
我很开心。
不要在意，别在意我说的话。就是有参考价值的就参考，没有参考价值的。
在意，就是从复述开始，把那些自己那个不正确的知见全都扔掉。
哦，他说这倒不错。对，
咱修行没真是得按照心
对
那个咱家
学佛的那种。
我跟他讲的那是。还很少是修心密上的事儿，除了那些手印啊，都你刚才说的那个做主，除了那些问题，都是佛法的基本见的问题。
对，基本
都不是修心密上的事儿。修心密还有自宗的见解，那叫宗见，那也不是修行的事儿，都没谈到，宗见都没说到，说的就是佛法的最基本最入门的基础之基本之见问题，不是宗见，宗见是自宗见解，跟佛法的外宗还不同，这都没提到。
那他就看那个咱祖师的，还有咱这边的书，
学
佛再看别的书。
不是学佛，知识问答他都例外看。从
最初的最基本的
建立
普及面貌开始。
对，
但
是啊，实际上那些常识问答呀，他都离不开普及面貌内容。因为这是最基础，因果先说因果，然后普及面的，从因果里就找出性质了。由于世间因果，所以他非常苦，是个大苦海。然后找大苦海的根源，然后要断这个根源，用什么方法断，这才跟现实方法思想法可以
对。
这就已经到苦集灭道的道了，修道到修道，这前头的都是你一层一层过来的。你只要是学基本知识，离不开这些见地，这些见解。可惜的是，我跟你说的不是你自己的事啊。现在就是，哎，佛教内部的，不说多数人，咱就不说好多好多，还可能是少数呢。多数人没有佛教的基本见解。这哪能？所以说你自己，你也别担心你自己什么，都是都没有见基本见解，都在搞别的。不过多数并不是像你的，因为像你的，他可能走向气功，不走向佛法。多数走向佛法的是走向国学。
就没有处理
国学的善道，就是世间善道，向上轮回的道。但是佛法的，哎，对，善道就是苦集，要在苦集灭道的观点上，向上轮回升天也是苦啊。
对，还在轮回。
这是佛法的基本观点，还在轮回里啊。哎，可是现在呢，大部分都走的是那条路，
世间善道，
世间善道，没有解脱道，没有解脱道还不要紧，因为什么呢？佛法里，这个隐恶扬善就是佛法的基础。这一个，这倒是也很好啊，走这个因果，关键在这儿，把解脱道的层给填的内容成实
把内容填
了。你比如往生这个内容，行了。
哦。
还有像这些解脱，像这，见性这些，他就把什么什么什么看到解脱。你比如世间法处处顺利，没有障碍，那行了。我这消了障碍了，我这已经解脱了，那是解脱，那是缠缚的更厉害了。
对呀，
那是不解脱的更厉害了，那是解脱刚好颠倒，这个是很危险的。要假如不把这些词破坏了，还留下余地，留下别，因为多数人不愿意求解脱，那到佛法末期就是这样，佛法末期多数教徒就是不求解脱的，少数教徒求解脱，到末期是这样。 你还给这少数人留下余地，你把这个词一解释，
哦，然后别的人再一修，
对对，把这个词一解释就误会，没路走了，没有解构道了，
哦，
这是很危险的。现在正在干这事的都是非常有名望的、地位高高的大山知识干部，把那一个明心见性这一类的涅槃，像薄弱，像这类解释成时间上了。
哎呀，那也是。
很危险，这就是，
那就把，
这就三生五门，把雾门把开悟的门给堵了。
对，是我说那一次我就说，人家说我总觉得他说的不对，就解那个心无挂碍。
不对劲，对，他是那么对，这一解释这一个解释的，
啊，对对，心无挂碍就是没有烦恼，哪有那么解的？我就这，
没有烦恼是这样，没有烦恼，啊，对呀、
啊。
是不是挂在没有烦恼上了？
对呀、啊，就不对呀、啊，我这就怎么莫名其妙？我
就是没有烦恼。
他总到不了烦恼境界，
对呀、
啊，总到不了这儿。
世间，
所以说总是弄成世间善法了。世间善法，内心祥和、清净祥和是一种享受。
对，
就世间没苦，行了，苦就第一个真理不存在。
没苦了。
没苦了，世间法。
还是一个幻化的世界，那个佛也是幻化的，这个根本的东西没有。
那都成了名词了，幻化，它幻化不幻化有什么关系？反正我这都是一切正常，非常和谐，非常和美，管它幻化不幻化干什么？不过要说个名词，它时髦啊，幻化的都虚假的，这时髦的名词、啊，
对他们现在都
不管用了呀。遇事仍然去争夺，遇到利益还是那个上杆子劲儿又上来了，这幻化什么呀？明明不幻化，幻化你看就争夺那干啥呀？
道
理会说，但
是
一到
遇到事儿
的时候就想，
是跟上，其实就这一点，这么
一回事。现在气功界就一部分就是说的这种名词，并且一般他爱说他是禅宗，喜欢这种说法，喜欢说他自己是禅宗，其实跟禅根本八竿子打不着，那啥什么禅宗啊，跟禅宗八竿根本不是禅宗，他都不过爱那么说话。
我这个老师吧，就经常讲什么世间佛法，世间佛法。
那个他讲世间佛法可以，他也讲出世间佛法，不能光讲世间佛法，得讲出世间佛法。
世间佛法。
世间佛法就是刚才说的苦集，就是苦集就是世间佛法，出世间佛法是灭道，出离这个世间那是灭道。对呀、啊，他讲的时间的话不是苦集，所以说是外道的理论嘛，就典型的外道。
善道。人
间
不
善。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前去年学的时候，刚开始我觉得还挺精进啊，就是在打坐的时候，感觉各个方面还是挺，状态还挺好。但是现在一年了，我就觉得越修越昏沉的。是不是太安逸了？这生活，就像您刚才说的，
你讲的是你已经修心中心法了，
去
到这一年，
又修了一年了，就是三分之一了。
反正从去年8月份开始。
你是在关注座上的心态，你关注这个。
对
对。现在呢，我不关注这个，我给你换一个方向，关注你坐下遇事够得过。妄想执着、烦恼、痛苦有没有变化？
有变化。
那行了，那个就这样，就你这种所谓昏沉的啥，就在这种情况下都有变化。你说你要是我要修行的，要是好呢？比如说一上周就入定，我一坐坐得很稳，未必有你的变化，还真不一定行。因为什么呢？你为难呢、啊，你很不容易坚持，你用你的毅力战胜了自己，他就会在坐下变化很。非常容易修完千座，不一定有什么变化，也不一定有什么效果。别认为一打坐就入定是好事，我们不这么认为。所以别追求定义，别追求那个什么。但是你就是不认为它也有定义，也会来。来了你也知道它也不是坏事，也很好。说很好不是让你执着的，说很好不是让你追求的，它是出现了它很好，不需要去追求。是出现了就很好，不需要去追求。
我觉得还是
说的是定
境
啊，
不够精进，还是
行了。出现了精进的心态很好，不需要去追求精进。起念欲精进，实话非精进，这才是大道经里的话呢。 起心动念我要精进，那是妄念，那不是精进。若能心不妄，精进无有涯。
老师刚刚接入佛法，就是说我对这些对于我来说是一片空白，就是佛法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它能让人增长智慧。佛法对于我来说就像一个大森林，我在看着一个大森林，我知道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它现在对我一种很有诱惑力，我想试着去看一看啊，真的它对我很神秘，可是我知道它让人增长智慧，这一点是肯定的，也是吸引我的。可是我也很迷惑，就是说学佛到底是为了什么？我现在学佛，我是为了
你刚才说了，为了探索。
为了智慧。
你刚才讲的不是为了探索吗？
为了智慧，可是我在想，
不是智慧，是为了探索，智慧是工具啊。
可是
你想得到这个工具去探索。
对，
这我这个也可能我说的不对，我听你说的像这个意思。
就是说我说的可能我会有一些妄语，秦老师不要怪我啊。
没事
啊，
为了探索没有啥不对啊。
就是
为了探索有错吗？没错。
我在就是说我在有一种疑惑，可能也不是质疑，我就在想，就是说往生这个事，就是人的最后修佛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往生吗？就是我是在想，
那你要是这样说，为了往生，我还得问往生为了什么？
是
这
样，
说
这
个，对
吧？秦老师是这样的，就是说，你看我看这个天地万物，好比说树，绿了，发芽，黄了，然后落在地下，它是这一种轮回，它是一种自然的因果的这样的一种变为泥土，重新又化作一种别的植物，可能这样的一种轮回，这是一种我认知的一种东西。我就在想，那这个人的这种轮回到底，当然你不应该去质疑它，你去修好了，你去学好了，可是我依然会有一种去质疑它，就是说人真的有这种轮回，真的有这种往生，那是有吗？那如何让我能看到，我如何能让我去感受到他，那我会更好的
感受到
去做。
这个、他是谁？
我会
轮
回，
他现在质疑轮回是
什么？他不是都已经感受到了？
他看到树，然后他自己
他看到树。
我是在想，应该是我
这样这样吧，看看我是不是误解你？你的意思是、为什么会有轮回？轮回你是已经看见了？
不是，我是在想一种什么
质疑？
我
质疑
这种，我知道不应该质疑这些东西，可是
不是为什么不应该质疑？应该质疑的，为什么
应
该
质
疑？应该质疑，
都是
这样，
对，
是这样，齐老师啊，就是在我的认知世界里啊，我觉得就是说，树的发芽、开花、结果、落下，然后呢，这是一种，这是一种自然的一种轮回，好比说水化成云又落雨。就是这是一种自然的一种轮回，可是就是说人的那种因，就是这种真的有六道轮回吗？
这样我跟你简单说一句吧，就是有鬼有地狱嘛，或者有天有神嘛，
有
这对呀、
对，
为什么又会质疑呢？因为我没看见呢。
是如何能让我，比方说我去修，我去。
可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树叶落了又黄了，这个跟刚才这个问题没关系啊。这咋的？一种就像看这一样，看清楚那个。
对。
就像看见这个花开花落一样，看清天人修地狱，看清这个。
是因为就是他得有一种让我认知到的、感觉到的这东西，才有一种动力让我去做。
这是这样啊。你认为眼前的是石油？你看见的都是石油。
我倒是不是这么认为。我现在为什么我开始接触佛法，我会觉得，就是说我以前
是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我以前是那样的认知，我现在不这样认知，因为有的东西你见不到的，不能说明它不存在。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东西，性命攸关的东西你都看不见，空气，你看见了吗？
对，没看见。
你能感觉到有风，但是你不知道那是空气的事儿。你看到空气了？这会至关重要，没有空气人就死了。这就这你就没看到，不要说别的，更不要说别的了。
我知道， 就是说因为我知道
看不到的就没有这个概念说
是那是以前的事情，就是我现在我不这样认为了，我觉得我看不到的事实是存在，我承认这一点。
嗯，
就是说可是呢，就是六道轮回这个
前
如何让我去认知它，
很多人都不知道，
应该是过去现在未来他这个。
那也就是说徐老师，你就是说你不要去问那个，你就去修好了。
不是不
是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意思是这个，就像你讲的问题，六道轮回和轮回的规律，这俩是应该捏成到俩问题，捏成一个问题，也就是因果因缘所生啊。轮回的规律就是因果，这应该捏成一个问题。这个是这么认为的，是佛所说，佛告诉我们的。可是在古印度他就不同，在古印度呢，他们早知轮回。
啊，对，那些人
那些佛门出世以前，他们就知道轮回。
对对对，
但是呢，他们是不愿意再来，苦无办法。
对对对，
没，那就是说没有办法证到涅槃。他们趋向于什么呀？趋向于我们现在说灭，苦集灭道的第三个字啊。他们想灭，但灭不了。他是这样，这他们还知道大觉这即将出世。如果大觉者出世，那就大觉者就是佛，大觉悟者，他出世能够告诉我们怎么样灭，怎么样就能不轮回。他追求的是不受后有，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这一批修行人是一批什么修行？是极端的厌世主义者。他要探索，他跟你探索就不同了。你探索是兴趣，他探索那是找不到归宿。他的归宿是什么？归宿就是停止这个轮回。他是归宿在灭，他的归宿在灭，但是想不出来办法。佛一出世，首先让这些人解脱，就住在涅槃城里，可以不受后有了。那这个就是小乘罗汉，一开始就是度的他们。所以是众生需要佛法的时候，佛就出世了；众生不需要佛法的时候，佛是不出世的，出世也没用，他不听的。也就是说，佛法是从这一个。从这儿开始的，众生是需要什么人？需要离开这个世界，叫出离心。需要他需要离开，但是他离不开，没办法离开。佛法才出世，大乘菩萨是后来了。大乘菩萨的思想是肯定要离开的。大乘菩萨也是出离心，但是呢，我自己离开有什么意思啊？我发心让大家都离开，度众生，度众生干什么呀？现在。这个佛法里的解释，我就说的是佛教界的主流很有地位的大乘知识的解释。所谓说到度众生，引导众生，是引导众生建立一个非常舒适的我们这的实验，是这个意思吗？其实绝对不是，是引导众生离开这里，舒适就是舒服的，享福的，享有福报的，建立要有福报的，这根本不是佛法。佛法是要出去的，如果。回这来，回这来，当然他要回这来。我不回这来，我咋领你出去啊？但是我回这来，走的是方向是道的，不是正的，这叫道家自杀，不是正家。正家是出去的，离开这个世界，就出离心。
他那个问题是解决不了，他有疑，疑这个多。
这个我不就说了，就是六道轮回到底是不是实有？刚才跟你讲的是这个，是。我就没有说为不是，我说这是佛所说，是吧？是佛所说，因缘所生法，因果律，像这个轮回是佛所说。这个意思呢，这个话没说，这个意思就是说，佛所说也没强制性，没有强制性。
对，你也觉得？
哎，对对对，这个不强制。
修着修着。
因为什么呢？后边咱们又说到佛法的出世了。如果是众生不需要佛法，佛可以不出世的。不是，这就是说，并不是佛法要发动一批人来修，要劝一部分来信，佛法不需要，是众生需要佛法，佛就出世了，这样的。当然也有不需要的呀，肯定有，不需要不勉强你，佛法没有勉强谁。
我觉得就是说，佛法确实很好，这就是吸引人的原因，因为它真的能让人顶一股智慧，让人更能就是说更安静、更祥和、更能自在。所以说我也
那不是智慧啊，
这不是
那不是智慧啊，
不是男孩子之间的
那对啊，那不是智慧啊。实际上啊，要是按佛法的观点，世之变聪， 赤字变通属于贪嗔痴慢疑的痴，是痴迷，它不是为智慧。佛教的般若是大智慧，大智慧是出世间的。要假如发不起来出离心，还在这世间缠缚，根本谈不上智慧，那还痴迷着呢。所以说还在迷着呢，没有还糊涂着呢，叫痴，他在糊涂着呢，缠在世间缠缚，就是从这个缠缚里解脱出去，这才叫解脱道。
释迦牟尼佛那个名字不是叫那个解释哈，能人堪忍。刚才您问您讲这个苦集灭道，
堪忍是娑婆，
对，
娑
婆
是堪忍。释迦牟尼佛的称号有十个称号，
是
大概就是什么呢？如来应供正遍知明心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他就这十个名号，这是佛的十个尊称。
对啊，
娑婆世界是要是翻译是堪忍。
释迦摩尼就这几个不有一个解释？
释迦是个民族，摩尼呢是圣人、贤人、大圣者、大觉的这个意思，就是释迦族的圣人。释迦牟尼就牟尼在这个印度里直译是什么呢？宝珠，宝就是宝贝，就是宝贝，就是释迦族的宝，释迦族的宝贝就是释迦族的圣人。
释迦族的圣人，
这释迦牟尼就是释迦族里的牟尼宝珠，就这个意思。
啊，释迦牟尼佛他出生的时候是从
六
胁出生去，
他为了他讨论这个问题，对，就是从右胁。
是胎生化，肯定不是胎生
化。
那是什么化
生吗？实际上人是胎
生，
他也要是胎生的。
对，他要。
人也再一个说，说是我们理解呢，是这根本就出不来。所以你要是理解那一个怎么个出生，可以这样，可以在现代的生理卫生方面别在这儿找东西。他那个说法，他有他的说法，比如有哪一种瑞相就算是那个那一种瑞相嘛，那就算是就是那一种，就是瑞相那一种，所以这个不能过于。他现实现的一般这么样，他就跟我们一样，我们这儿的是啥样，他就现了啥样。我们这儿的人会老会死，他也会老会死，也会病，他就也会病，也就这个意思，他就实现成这个样。当然了。他说要说尊号和具有什么三十六相八十随好，他就不是释迦牟尼佛，没有佛教的时候他就有三十六种就是这个八十随好啊，在这个也就已经有了，转生圣王都有。
对对，
已经就世间贵相他可以具有。
对，
可是现代人的看法他不一定认为那是贵相啊，有一些认为那是毛病，是病。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医学界认为平趾足说就是脚啊，平板脚算毛病吗？那是贵相，那是一种真贵相。这样说，圆圆老人就平板脚。
哦，平板脚还是个
贵相，就是啊，那是瑞相那种啊，那是佛脚，就给老人洗脚的时候要老人那个脚有点平的，没那么弓，没那么弓那是有毛病。你不懂，这是他就是这是瑞相老人，所以有一些我们现在的观点不同，跟过去观点不同，佛来应是，一般是随顺众生的。
所以他右邪只是当时的那种，
当时就是没有佛教也有这种说法，就是圣人贵人都是那样的。
对对，
都是。所以说这个并不是佛法自己出的主意，
嗯，
佛法呢反而更接近现代思想，因为在古代
啊，
一般不听女性的，特别是男性跟女性不能合在一块里，合在一块说好像对男性是一种侮辱，是这样。那女人也这么认为啊，当时佛说法就不管你这一套，一开口就是善男子善女，他不管你这一套，他很符合现代人的思想。
对，
实际上他没法，他是肯定，他是原则上更肯定是不歧视妇女，但是呢他处于歧视妇女那一种环境中，有一些也就随顺时间了。所以那个比丘尼啊比丘啊 这个之间的戒律啊啥都不相同，要不然的话他不能适应这个时间呢，他就是为这个时间服务。
嗯，
随着这个时间来的。
秦老师，就是刚才大师兄说的那个就是轮回。我之前呢，我在修新中心之前，我也是有一种，就是我没看到，我没感受到。
他说话直啊，他就是有啥说啥，这很好啊。
嗯、
你怀疑这个，我为什么说通过我的语言让你不怀疑？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嗯，
我跟你讲的，这是佛说的。
对，
实际上呢，隐含的话就是。信不信由你，你就这
样。我修了新中心之后，之前我修净土，然后呢，就是每天就佛号。
对。
但是呢，我总是懈怠，没有觉得自己很懈怠，而且呢又没有方向感。到最后接触到新中心呢，我看到元音老人的这个书之后，一下子特别相应。很相应之后呢，完了。这不又接触之后呢，完了做怎么做手印，怎么做功课，哎，我就说试试，结果没想到七天之后呢，我就信心倍增，我就感觉哎呀太好了，就是说我修完之后我就有一种特别。
对，这样我们刚才提到目的，修行目的啊，你注意修行目的跟修行中出来的现象不是一码事、
哦、
你讲的是现象、
嗯、
修行中可能出来的现象、
嗯、
但我们目的不在这儿。
我知道，但是我就感觉我更坚信了，就是我所感受到的，完了之后我继续下去，就是继续来。
你这种现象是出现这种现象是很正常的。
那就
是
他这个，
但是之前没有，因为五六年
了
接触佛法，
你看看。
是
看看
那个齐老师，
这就是
看
来的，
其实
是
像齐老师是这样，就是说。对于我来说呢，就是不要带着那么多的疑问，而你去
不需要，不是需要带你的疑问。
其实
现在呢，为啥您说这，我就说那是佛说的。你带着疑问，你就查一查是不是佛说的。
对，
是佛说的，你也可以不信，但是你知道那是佛说的就行了。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人不要有太多的疑问，那样不好。有的说自己
不见得不好，
或者是自己
不见得
没有开，没有开悟，所以说都是有一些。现象导致你的一些蒙蔽，所以说你要去修去学。王老师也经常跟我说，你去修。其实我就在想，打坐可能当你修到一定的程度时候，它讲究一种顿悟，可能就会悟到一些东西，就会越来越。
我们这个法门呢，不怕你怀疑。
对，
嗯
嗯。
你但是呢，怕你不干呢。你要是不去打坐，不修行，那就麻烦了。
我现在。
这就所谓行门。怕你不行，不休息，怕你不行。
你没遇到这种问题啊？我啊，还遇到
师啊。就是你刚才说到时间呢，
还遇到。
像是无相的人
像。
实相是在《金刚经》里讲是用的飞相。
密啊，
我们打坐是为了通过
这个行门。
你注意，我们还说无相无不相、啊。
你
要是不要打坐，这个形象就是不相，这就是有不相。我说无不相。有无相，有无不相。对，俩极端你都别弄了，弄到这是极端，弄到那头也是极端。
那就不取俩，
这现在一年，你自己顺好，你自己没修好。
中道义。
自己的定力都没有。
那如果打坐练那个咒语的话，就会
先
让自己的心住在那个正念，
自己真正的开启智慧了。
嗯。
要是说心中心法或者六字明的打坐方法，是。只管持咒，根本不管心态，不管有没有妄念，也不管心态好不好，根本不管这个。我的打坐状态好不好，根本不管他状态，就不理管他，就管，实际上是管了两件事。但是呢，你就直接操作就是一件咒。其实为啥说两件？还有手印呢。修密最重要的是手印和咒，不管心态，不管入定的事，但是。入定的情况，那种现象会出现。我们说出现不等于是目的，不等于要追求，它是会出现。
反正目的是为了就持咒还持那个。
目的就是完成一天做，我就是每天呢至少两小时我要完成一天做，就是修密，不讲什么道理。是你说入定不入定，状态好不好，这你不要操心了，要管是最好的状态，一管状态就不好。你管他状态就不会好。
好，我这我都说做四年还是
我不是那个的迷信见信，想让你解密，对迷信见信的那个东西。
明心见性，你说这个要说它的定义或者它的意义，略略明心见性你列出了五条了，你都没注意到过吧？注意到过。
我就是其实对这些佛法啊，不是
原因，老人是引出见性的概念之后就说它的意义，一二三四说了五条，到时候就可以去参考参考，看看我们一组是说的为主。要叫我一句话跟你说完，我这一句话就说到底了。但是说到这儿不等于对你不一定有利。明心见性是突然发觉无性可见，行了，这就是明心见性。就这一句，但是老人讲的呢，他讲的详细，列了五条，最后呢有一句跟我说的话接近的就是到第五条了，归无所得。
对，
归无所得就是突然发现无心可见了，我就这意思。
师父，就是刚才
你实际上这个呀，这样说一开始这样说，如一若断灭理，就是如何心可见。插一句话，你还没注意，还得补一句话才比较见即之性，更见何性啊？见性见，这个见本身就是性啊，见什么性啊？行了，断灭了吗？没有佛性可见，不告诉你见即之性了吗？
我想说，为什么我的记性不太好？
有可能在你说的修心密码，你是什么时候？
那是以前，他修的说500多了。
对，在这个过程中啊，有可能是这样的。有的表现记忆力特别好，有的表现记忆力很差，也受影响，但是他都不会永远。都不会永远，它就是一个阶段的表现，会出现这种现象，别在意。
就比如说，刚见这个师兄，他问我那个明心见性，我说那五条，我就记住最后一条，我说的。
那好啊，
没事，等一个再能看。前三条说的是相对。
对。
嗯，第四条说的是不相对。第五条说的是两不相对也不可能。
我那是当时不是那个迷信内心的时候，就是那五条，前面三条我能理解，第四条我也接受。
那就说的相对，那当然能理解。
那第五条的时候呢，不明白啥意思。
因为它属于无为法呀，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成，它属于无为法。要假如可得，不成为有为法吗？有所作为不是有为法吗？无为法就无所作为吧，当然不可能。
老师，就是有时候在生活当中啊，可能就是可能还会遇到一些就是事啊人呢、啊，偶尔可能还会就是说，牵动的这个心，遇到事情或对待人事物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的那种。
习气
啊，习气
好了，见性后就出习气了。
对啊，
这种习气还在。
就是
还会动，市场还痛苦。
对，
那就
是、我就说像这样。
我们这些所谓见性啊，出习气确实这种很大。
嗯，
它跟古代那些禅师那些不同啊，他们都禅了一辈子禅了。
嗯，
突然之间打开本来见性，基本上没有啥习气了。但是那样，我们不行啊。
嗯，
我们来的太便宜了，就习气很重，遇事还是痛苦。出习气这种很大。
那怎么样才能让就是让自己就在修行过程中慢慢的把这种
不说观照是正行的吗？不随着妄念跑，截断这个妄念不跟他跑。对，是这样。
坐下观照。
坐下观照。或者朗然令佛性朗然现前。
那个小乘佛的那个光
力
也
说
过，
那
个
什么都有，那是
最后也要说，
对，那你要这么说话，我还得补一句，不想成佛更是光影。
对，
这就没事了吧？要不然不说断灭理了，佛法不说断灭见。
天天不是我们天天在那个念的时候，要早上菩提可不通啊，念的那样。
真正不落光影的人，你知道他说话偏偏不这么说，想成佛不想到这么说，落光影又如何？这是不落光影的人。你看看他心里都没这个事嘛？
对，没有了。
这就不落了吗？这还落什么？
对，没有了。 那昨天我就看到那个元音老人那个耳通圆通，他们有录像，以前我还真没看到那个录像。那边刚好我们提到的就是说啊，那明白了，那知道修与不修两头说。
是啊。
有习气就还是
有，
没有习气
对
吧？
对，有习气排除，实际上还是有为的习气，总是有。
啊，对。
总要有所作为，杀入来了时候扫荡场上的雾霾。
对。
荡空它。
一事就湿不透，就是忘事了。
嗯。
采取什么措施？什么方法？
这不就是措施方法吗？用老人的话不是这么说的，内不随念转，外不为景迁，这么说的，关照嘛。还说这是正行，大多是正行。老人开始说的很清楚啊，这个心法。
那个方法断。
对啊，那就是关照的方法。也不仅仅只有这一个方法，你用啥方法，只要能把妄念断了都可以，不用念佛。但那就不认为你是念佛的，你是关照的。念佛就是啥时候跟发现跟着妄念跑了，阿弥陀佛，行了，就断了。那你这并不见得是念佛，这是关照啊，这是。还有持咒。持咒也不是说持几遍有什么功德，并不是，他是为了截断妄念，一持咒妄念截断了，行了，那这就是关照。
我之前以为坐上念咒，下面还得念咒不断，是吗？
我们没有这么要求，我这么认识的，那就不说关照，咱不先把关照搁一边，别把念咒跟关照鸟一块去，那不属于关照。
嗯，
我觉得总比打妄想好。比打妄想比念咒中心那个好，但这不属于关照，
不属于关照，
不能当过正经，不属于关照。
嗯，学
现在
就
是
现在的人，我发现了，
学
那个文明见性那个词儿说的那个
态
度，
学易经宗吧，就是
啊，气功是常用，
快，
不用说这个，这就典型的气功是青海湖那一支。他说明心见性，其实就是说的附体，一个什么是小人上的，那小人就是附体那个灵格，他说那就是明心见性。你看看，把这佛教教义我还去到啥程度？
对，拿那个名词
就
是
自己做不到。
所以现在气功师用的都是佛教的名词，典型的一个名词，大家都知道的法轮就是佛教的名词。
对对，法轮。
这个意思是佛说法。比喻为转法，他说那个有轱辘在那丹田转，根本就没那个意思。说句，我就告诉说你在经里看到过那意思，那他解释的意思根本没那个意思。
也能弄成功，
外道根性的人多。
对，
要假如不外道根性的人少，他没市场了。
嗯，
外道根性的人多，没有办法。真求解脱道的，在佛法在佛教里内部教内也是少数。多数不求解脱，求什么呢？增加福报，消障碍。
对对对。
还有治病，就这
是好多好多。
那咱们
都是长本事的，不是长本事的，就是长身体的，都是这个真正求解脱的，不是多数，是少数。
那求解脱是不是就是从开始发菩提心？
求解脱，它是这样，你自己都得先厌离呀、啊。
对，爷爷苦，我觉得苦。
我解脱不是出去的意思，解脱出去，有舒服了，不愿意舒服了，我都没感到有舒服，解脱什么呀？那这求啥解脱？就是不讨厌，不愿意离开，那就不用求解脱了，就求个世间善法也就是了。那么佛也没必要出世，世间仍然有世间善法，仍然有。实际上啊，佛法解脱道出现的几率并不高，几十亿年里大概有一万多年。释迦牟尼佛这一期佛法就是12000年吧，12000年是几十亿年以后才有另一个佛法，这个佛法灭了几十亿年以后才会有弥勒佛出来说法，之前没有佛法，也就是说求解脱机会没了，能听见有佛法的也没那机会了。我们很幸运，我们听见了，听见就必定解脱，你又不修不信，甚至所以说不信有什么，我不信你机缘不成熟不要紧，你也是不明解脱，以后会信的。因为什么呢？你听见了，太兴奋了，听见佛法，遇到佛法，太兴奋了。我们就是这一批幸运的人，别担心什么三恶道了。你要是开始修行了，你可以说根本就不可能再落三恶道。你要是没开始修行，就是落三恶道也不必害怕，因为他有完的时候还是必定成佛，必定。
对。
实际说不堕三恶道是说的没有修成没有渐进的人他就已经不落三恶道了。要是对于修成的已经渐进的人说他不堕三恶道这是一种矛盾的话语没有逻辑因为他那根本就不存在造业他和说还存在造业是还没解脱业本空本无造业更谈不上说这才是解脱这能称为渐进还有消障碍哪有什么障碍供你消这才是这真正的渐进是这个对于消障碍对于说不堕三恶道像这些都是对于修行了还没有成功的人说的你只要修行了你没有成功也不怕三恶道与你无缘了就是像金刚经所说的往昔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都是佛说的所以老说这是佛说的为啥呢就包含另一个意思说了你还在怀疑那就信心有余这是佛说的告诉你们啊，往昔罪业则为消灭还用再解释解释这个佛经这句话说的太直了还用解释吗谁能听不懂啊都听不懂了还说为什么消灭还说已经使人听见了那不中对情报了都已经消过了也不受报了
像您说像我这样如果要是就给我一种建议我应该走哪条道路或者是说先读哪些书
你需要吗需要你需要那你冲着呢没不可能列个书
你
需要你就找你最需要的看你
内心中哪方面的书他现在想
那你都知道啊现在书也容易得到啊
就是
我
需要
我不能再给你挑了挑什么呀不挑出来书
看哪个
书对呀、啊、对呀、啊、不能列个书我们先学啥后学啥那是佛学院的事不是我们的事
对那个丽丽她现在学的是那个什么就是瑜伽是吧跟心中心的这个打坐呀观想啊这个区别
应该不相干没有不谈区别
嗯
不一码事儿不相干
不一码事儿
就不谈什么区别了。
嗯。
齐老师，请问一下，腰间盘突出的那种人可不可以打坐？
这个就不好说了。这又为什么呢？他这个问题连医生都没办法治好，我们有什么办法？但是你要说我们这一种打坐方法，他只要是他能接引持咒，我们都是重在接引持咒嘛。对于他的打坐姿势没有过高的要求。
哦，没有过高。
对于打坐姿势没有要求，密宗都是对姿势要求低啊。要假如不是对这就对，要是跟这个显教的打坐修定，显教修三昧修定，要是像四禅八定啊、天台止观啊，像这些要是修这种定，要假如要求一样的话，那个唐卡都应该修改。大祖师莲花生大士，他那唐卡那个坐相是歪的。只要是按照显教修定的是绝不可以必须端身正坐七支坐法那个盘坐才七支里头的一支还有六个地方都有要求从上到下要求太严格了我们都不要求要假如按照要求就那唐卡上那个歪的那个莲花上大师像这都不合格的都不能这样落打落就不能这样落、
这个、
我们重要的重在不是这个坐姿重在手印和咒语所以首先必须接好坐上必须念持咒至于这坐上的心态可以不管他们不接引持咒他们在坐上就是令心不动管那个心的我们不管那个心的重点不同你不能参考他那一个呀他们管心管得很善巧啊也是很善巧啊就是一开始让你心跟呼吸弄一块去舒心这不成了一个事了呼吸和这个心成一个事让你数这还不算还有个数还是俩对的随着它一随成一个了呼吸就是心心就是呼吸连数都不用数了然后止就是说令心不动就是止这一不动连呼吸一块不动多深一地呼吸都满了他就这样善巧的引导然后定中起念定中还能起念观一念具足十法界这就是观环境就不用说了修到观的人我都没发现过修六面门的人不少修到止的人还有修到观的人都没发现过华科弟子能再讲 就不用再说了。
最后是净吗？
是啊，那是不是六庙？我们六庙观净，咱就说到观第四步，观十法界，没有听到能观出来十法界。这是小止观呢，小就是入门的启蒙的，叫通蒙止，给儿童启蒙的止观法。还打坐，先讲七支做法，先讲的七支做法，然后你做好了，然后再说熟悉。可不是像我们这对你说坐姿没什么要求，我这个手心老倒啊，告诉你姿势不正确，姿势正确不会倒的。手心老倒，老倒好吧，垫个枕头，对姿势没要求，这就是不要求什么姿势，垫个枕头，搁到枕头上就不倒了，就这。这还是属门的呀，天台止观相当难。要假如是大止观，大就是摩诃，大摩诃就是大，摩诃止观。现在讲摩诃止观讲的都是理呀，这就是佛教的理论开始讲了，叫教宗天台，讲教讲的天台中的教义，就讲，像那个大止观里他讲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讲这个一念三千什么的。定中起一念，具足三千法。再说这个，要是集合修行，顶多来一句这个，这是智者大师的实证经验，这么说，成了智者大师的了。我们这没考虑，也没去观，成了理论了。你并不去观，并不去行，十法界都观不了，三千法更观不了，三千跟十怎么比啊？现在智慧达不到了，所以只观没人修了。小止观还有人修，小止观不过修到止的人，我说的是实际。理论上那个通蒙止观里，理论上六步都写清楚，理论上写都写清楚，但是实际上谁修到哪儿，都没看修到第四步的。我都他张三李四修到观，他观十法界观想成功，没有观想成功十法界的。当然三千法也是十法界，也是从十法界里产生出去的。十八界先来个百界，百界来个千如，千如再来三百世间，这刚好三千吧，就这样来了。
老师，我现在遇见有这样的人，就是他对就是这种传统文化的儒家的、道家的、佛家的都有好感，
有世间善法，
但是他好像没有皈依佛教，他但是跟他讲，他就觉得，这三家最后的目的都是一致的，他觉得是这样。
我都觉得他这连正宗学儒教的都不是，正宗学儒教的都不会同意，他有他自己的立场，怎么会一致呢？他不承认，这是都是旁观者，这三家里他哪一家都不是，不是三家里的人，是三家以外的人。我可以囊括你们三家，比你们这三家都厉害啊。三家之外说话，
这也是属于世界宗变里面的一种，也是世界宗的一种类型。
外道这个词就在这说，外道，外道的说话多着呢，是外道，典型的外道。
那像道家那个老子说的那些东西，是还是有违法是吗？我看二祖说，
实际上啊，你应该这么说，不是老子说的这个。老子说的是无为，有为是孔子说的，孔子是有所作为的，是他不对讲。老子讲的是无为，佛法你说讲的是无为，佛法讲的是无为是无不为。可是这样，你可不要说古佛法讲的是无为，可不这回事。佛法讲的是实相，实相是非相嘛，非相就是非有相，非无相，无为无不为。
道德经里也提过什么无为而无不为，他也那么提。但是那个佛经里讲，那个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区别，
那就是对坚持有为法的人说的。说呢，坚持有为法有所作为的人，他不属于贤圣。一切贤圣是不同的，贤圣的认识未必相同，但是他都是无为法，建立在无为法的基础上，以无所作为，以这个是原，在这个基础上也有不同。要是有为，有为不属于前世，所以他针对有为说的。 有为其实要是在经里，你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这不是经上的吗？经上说有为，也不是有些话就像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这不就有为吗？有所作为吗？紧接一句就是十无众生的灭度者。然后说何以故？为什么这么说？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为菩萨。着相，不能着相。度了众生也不能破度众生相，这就是无为。这实际就是，那为什么还度众生啊？无不为嘛。就说这不就无为若不为？这是无不为，也没有不干，也没有要干，也没有不干，就是无为若不为。也没有作为，也没有不作为，就这个意思。
我看那个二祖，原来还专门写过那个，就说道教是说万法不一，但是没说一归何处。说只要是在这个地儿，他认清楚，实际上跟佛是一样的，跟佛教。
一归何处，是不是也相当于无为无不为？
你刚才我们讲的什么呀？说是，有人说儒释道三家是这样。还有一个事儿，你不能跟着荤统，就是刚才你说的，佛教徒也可以融合儒教和道教的教义。你比如我们说的关照，我曾经借用儒家的话说过，我借用儒家那是跟谁说的呀？跟那个国学那一个班里的他们受刑教那个校长和老师，他们说关照，我说很简单，关照你们都很熟悉，就是武艺。务必务故务我，这就是关照。跟他说可以，要是跟别的人不熟悉国学的人说这，那你可解释不清啊，还不如直接按老人那解释，不随念转不会顶天，倒能说清楚。他们懂，所以也不是不能借用，这都属于借用。道教的也能被佛教借用，这不算三家合一，这是我们借用他的说法。是对他那一部分人，哦，说佛教教义的，并不是三家要合一，还是佛教这一家，还是佛教。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立场，他们也可能借用佛教教义，也可能。现在真是说，不要说他们，真是外道，真就不说是，真就说别的气功界的，他不都借用佛法的、道家的、儒家，他都借用，都用这种名词，其实他是外道。所以你讲这个三家合一论，这一个他不属于这三家，那是外道。
因为他哪家的立场都不属于，
他都有自己的立场，他都有自己的立场，但是可以借用别家的语言来说自己的立场。你就像王祥禄上师，他立场一定是佛法，但是呢他可以广泛的利用道教的教义来解释佛法，要不然他为啥创立印心宗啊？易经宗是佛教的宗派啊，那地地道道的，这是在佛教这一块儿里了。
那个打开本来就是说，就好像一层一层的把什么第六十啊、第七十啊、第八十啊，是不是把那个打开？
要是从十的角度，就不说打开本来，就不用这个词了，这一种就混了。要是从十的角度，是转世成智，跟十对应的是智。转世成智，前五十转成佛果实啊，第六十转就是妙观大智啊，第七十平等性智，第八十大圆净智，哎，只说转世成智，是这么说。哦，要说本来就是什么呢？后来就扭曲了，它不是本来了啊，这就说这了，它就已经不是本来了，已经后来已经就是起了无明了，本来没有无明，无明亦无无明尽，这是本来。有了悟明了就不是本来了，不是本来呢，你醒醒你这个大梦吧，这就可以恢复本来，只要打开这个本来，多了个迷雾需要打开，要是多出了事的，不是少了事的，少了事了我需要学点东西，添加上它就正确了，绝对不是，是没事你多出个事来就是悟明，悟明是多事的意思，自性本明。忘其念认明，你看多事不多事？多事了，我现在回到没有事，不多事，这就是解脱了，这就打开本来了。如果从事的角度，那就是转世成智。因为什么呢？说打开本来，不 这里头包括心法，也包括色法。要是从诗的角度说法，就是说的心法，就是把色法放这么讲。色法用我们现在话说就是物质世界，心法用我们现在语言就是精神世界。从诗的角度就是转成诗，转成这转成酒，转成这个心是转成诗，也相当复杂，并不是一下就转了，中间也有过程，相当难，也是。
你是说他那种可操作性？
那是啊，那个那是也讲得很详细的，也有可操，也不是没有修法，也有。但是一般呢，我们现在就不繁琐了，我们的话简洁，那是很繁琐的。知识分子他爱考虑问题，他的事儿多，他就适合学那种复杂的理论。有一些就是比较简单的人，那不一定学那个。所以说，都不是必须要看的呀。这理论不是你比较，为什么我说你？看看，我经常看看祖师开示，因为你多事儿，你那有事儿啊，因为什么呢？气功师的那个见解已经深入你心了，那你就看看佛经，这个时候再说看。我没有气功师那道，我实际上我也不感兴趣。那你佛经不读也可以，直接修行就行了。你有事儿才让你读佛经啊，没事儿我又何必给你找事儿？所以你有见解，我再说你之间，你应该梳理政治见。你要是没见解，我就不说梳理政治见了。说了以后多个事儿。是因为你有知，才让你无知。无知才是真知。要假如你本来你就没有在那个有知上粘着的话，我说过无知也是多余的，就不从这儿说话了。无知有无德，不就是无知？说的根本，
秦老师，你像我这个富地上的人在修中心修这个心，
我说那个富是
就是
你说个灵，
那个就是
你别说说富也是错的。假如你不说灵，我就不会说富。
对，
说一个富是错的。
就像我这种情况下吧，就说修心中心的时候，应该
你是先说你的志向呢，我才这么说话。你要不说你的志向，根本你这就没事。
啊，
你这啥毛病都没有，也没毛病也没事。
修法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
我不帮你多事。你灌顶以后，你灌顶以后会给你个法本，该说的话法本都已经
按照那个修就行了。
除了那些内容，你再增加这些好内容，也其实也是障碍。
对。
你增加上去的都是好的。你比如入定啊，什么这一道都是好的。你增加这些内容，其实全是障碍，全是不能。刚告诉你不追求入定，会出现入定的现象，不等于追求入定啊。它现象可能会出现，但不等于去追求它呀。特像这爆炸，这是会出现这个，不见得非去追求爆炸。爆炸也可以，爆炸也可以，爆炸不是坏事。不爆炸也是坏事。
我在听这个齐老师开始之前就感觉到生活人生也没什么烦恼的，生死也清楚了，好像是自己解脱了。其实我才发现
你说的生死也清楚了，
没有上道
了。你说的生死也清楚了，可能离具体事更近了，也就是这个肉体的死亡你能掌握住。就这个意思。
但实际上还没上道呢，跟修法跟那都没关系。
看看就是有所作为吧。你知道禅师怎么？禅师的见解，我跟你说一个，有一个禅师80岁了，他遇到这个问题了，他说：“我有一间舍，舍就是房舍呀，父母维修干，他父母干的，那不就他这个身体吗？就牵扯这事儿吗？我有一间舍，父母维修干。”住了80年，进觉渐渐坏。80年了，我现在觉得它快坏了。本意一别处，不住这个了，我就住别的。是舍有赠爱，这跟有赠有爱有关系。我不喜欢这一个坏的，喜欢好的，这不能有赠爱啊！任他自坏灭，两相无妨害。自己该坏就坏了，我不担心了吗？还找他干什么呀？找他干什么？禅师不要找他了，找他干什么？
我就感觉
实际上啊，那是一种护法手段，就像圆圆老人做脱离王，大家对佛法、对新东方产生了信心，那是护法手段。其实有没有那个瑞相，照样解脱，没有也能解脱，有了也能解脱。就像净土老是说瑞相，什么头顶还热成的，有那个瑞相能生，没那个就是瑞相照样往生，不取决于那个相，相不是决定作用，它是瑞相是好事。说这相干什么？不用说了吧，这相。